七日断绝黄缘。第九章，在色情中越陷越深的几个原因。下文要着重介绍诱使人们在色情中越陷越深的几个因素，包括一、将色情和快感相联系；二、接触色情的途径便捷；三、利用色情来对抗抑郁和压力；四、无法维持恋爱关系。笔者将会详细分析上述促进因素，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与色情的关系。一、将色情和快感相联系。虽然人们自慰后会有负罪感，但很多人还是对色情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不会觉得倒胃口。人们喜欢色情，是因为色情可以满足他们的性好奇心，让他们体会性快感，从而对色情产生了浓厚的情感。色情可以有效地辅助自慰，光这点就足以让人对色情迷恋不已。单纯的自慰没什么意思，但是和色情结合在一起就非常劲爆了。在看色情节目的时候，我们感到自己融入了性爱角色，那种感觉和嗑药一样嗨。色情会引发性幻想，这是人们会把色情和快感挂钩的另一个原因。在性幻想的世界中，色情尤其能够满足男性的兴趣和需求。在色情里，只要男性勾勾手指，女性就会二话不说主动送上门来。男人能在色情中找到无限的快感，是因为在色情世界里，没有人会抗拒他们的欲望。色情可以诱发如嗑药的亢奋感，人们会把色情和快感联系起来，就是因为人在搜寻新鲜资料的过程中，可以得到烈焰般的刺激感，如手拿冲锋枪扫射般的畅快感，更不用说它还能为高潮增色了。前文提及，高潮会刺激大脑，释放一些令人产生快感的化学物质，而任何能促进高潮的事物都会让人印象深刻。所以，人们通过色情来达到性爱的顶点，如此享受自慰和高潮之后，人自然就会对色情产生强大的情感和肉体需求。一些人在单身时观看色情，即使婚后也无法断绝与色情的联系，这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依赖于色情来寻求快感。如果人需要依赖色情来达到最愉悦的高潮，那么无论你是否有主观意愿，人在潜意识中都会想要更多的色情。有事物让你感觉很好，你就会想要不断重温这种感觉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做那些让人愉悦的事情次数越多，越会让人习惯于此事，同时人会逐渐丧失判断力。色情带来的愉悦感会增加我们对色情的容忍度和接受度，从而忽略心底的顾虑。二、接触色情的途径便捷。尽管如今色情泛滥，但要长期在私下观看花费很少甚至完全免费的色情资料，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接触渠道。因此，接触渠道仍是影响我们与色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过去想看色情，我们还要出门花钱买，回家了偷偷看，心里还在暗暗期盼买来的内容会是惊喜。但自从有了网络之后，人们就可以坐在办公室或者家中，随心所欲地搜索自己喜欢的色情。如今，无论你有没有主动去搜索，都可能会在网上看到色情的预告广告，无意间弹出的窗口，网页植入的色情广告。你会发现，几乎每一次上网，自己都要纠结，到底要不要点击那些弹出来的色情窗口。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，高科技已经改变了无数人观看色情的习惯。根据男性健康杂志最新的调查， 71% 的男性自使用互联网以来，他们会观看更多的色情，而1/2的男性会自忖是否过于频繁或者过久的观看色情。接触色情的途径便捷是我们沉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网络性爱把我们牢牢困住了，搜索想要的成人影片既方便又快捷，让人很难抗拒。只要你想，就马上可以沉浸在你喜欢的裸足或是少女图片里面。网络上其他人也在看相同的内容，这让你觉得自己的小爱好是件正常的。过去，要在商店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色情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钱财，现在的条件便利太多了。接触色情的机会越多，人们就会越想要看。这个道理和超市结账台上面放着的口香糖是一样的，就算我们不饿，也还是会想要买。便捷的渠道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欲望，削弱了我们理智判断的能力。如果色情时不时在生活中出现，我们或许就很难对色情说不。这就好像你实际上 不想要吃结账台上的口香糖，但你还是会掏钱买一样。色情会在你觉醒之前潜移默地浸透你的生活，色情图片出现的频率越高，就越能消磨人们的抵抗力。三，利用色情来对抗抑郁和压力。习惯用色情来消极对抗性以及感情问题的人，更容易在色情陷阱中越陷越深。色情带来的性体验似乎是抚慰心灵伤口的灵丹妙药，如果你打小就把色情当作一种安慰剂，那你在孤单和脆弱、心情沮丧绝望之时，自然会到色情中寻找慰藉。如果色情曾让你彻底释放，即使只是暂时而已，那么之后遇到了经济问题、工作压力、家庭矛盾，都会增加你点击色情网站、打开色情杂志的概率。38岁的东东是一名白领，他虽然很享受和妻子的性生活，但他还是需要色情来对抗日常生活中的压力。他告诉笔者，妻子只是给了我一个性欲发泄的渠道，这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，我还需要性幻想，这是我逃避现实的方式。老婆只存在于现实中，而现实才是我痛苦的来源。在色情的幻想世界中，没有痛苦，只有享受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如果色情被当作对抗焦虑、悲伤、愤怒、怨恨等负面情绪的工具，那么人们在色情中越陷越深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患有抑郁症、强迫症、多动症、毒瘾性格等心理疾病的人更容易色情成瘾。色情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个紧急时刻的防空洞，压力快把他们击垮的时候，色情就在那儿等着他们就可以暂时逃避一下现实了。可是这真的十分可笑，人们不去努力解决问题，却转而求助于色情。如果把色情当作改善人际关系、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，那么我们就很难探索出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法。色情在短期内快速有效，看起来似乎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简易途径，但它和毒品一样，只会让人产生依赖性。如果我们一味依赖于色情，不在现实中解决问题，那么我们只会在色情陷阱中越陷越深。四，无法维持亲密关系。另一个导致色情瘾的因素是我们无法在现实中维持亲密关系。笔者采访过的很多色情成瘾者都称，谈感情太浪费精力了，我不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情感，性就是为了快感，不是为了爱，我根本不可能在恋爱时完全忠诚。对那些不喜欢对别人敞开心扉、不习惯展示内心的脆弱和温柔的人来说，色情就是绝佳的性欲发泄途径。真正的恋爱关系是要花费一番心思的，但色情到手很容易。在色情里面，性和爱恋是没有关联的，所以对那些不知道如何接近女性的男人来说，色情确实很有吸引力。从性方面来说，男人就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而色情带来的信号就是他们这样做无可厚非，色情就是不需要恋爱就可以体验性的办法。色情是一张通往模拟高潮的免费门票，还免除了现实性爱的繁杂。男性的欲望在色情这个世界中绝不会受挫，因此他们自然容易于沉溺其中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并不是说色情不会带来任何风险。色情观看者经常要扯谎来解释自己的行为，还要把看的内容藏起来。研究显示 70% 的人是偷偷摸摸的在看色情，而且就算人们公开自己观看色情的行为，但他们还是会尽量避免谈论细节内容，以免让他人感到不适。他们可能会闭口不谈最重要、最敏感的信息，比如他们在看的是什么类型的色情，他们自慰时是什么心理等。在生命的不同阶段，各种促进因素或许会驱使我们在色情道路上迷失自我。我们或许对性生活不满，想要发泄心理压力，或许希望重现年少时期的旺盛性欲。如果抑制因素不能完全抵消这些现实问题，那么色情问题失控的可能性就很大。下文提供的清单详细介绍了促进我们与色情联系的各种因素。阅读完别人的经历，你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分析自身的促进因素。什么导致我在色情陷阱中越陷越深？此清单旨在帮助我们确定目前生活中促进你和色情联系的因素。如果你有所述表现，请在清单前面做上标记。我把自己看的色情资料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看到。我为了能够继续观看色情不惜撒谎。我平时会幻想自己看色情的情形。 我觉得自己想看多少色情都行，我很容易上瘾。我认识沉溺于色情的人，我有自己的色情资料储备，无聊的时候我看色情解闷。我想要体验色情中看到的性行为，我的朋友和熟人也沉溺于色情。我看到能传递色情信息的高科技设备就很激动。我最棒的性体验是在看色情时经历的。沮丧的时候，为了改善心情，我会看色情。我倾向于在色情中，而不是在现实中寻找慰藉。尽管色情违背了我的价值观和信仰，我还是会观看色情。我需要观看色情，或者幻想色情来刺激性欲。我把色情当作性行为楷模。我最棒的高潮都是在看色情时体验到的。我在性生活时也会幻想色情画面。我喜欢特写非法或者虐待倾向的色情。我抽出时间定期观看色情。只要我想要，就能找到色情信息。我很喜欢那些看起来像是 AB 演员的人。没有对象的时候，我需要色情来发泄性欲。只有看着色情或者想着色情的时候，我自慰才会感到自然。我都是独自观看色情，不和别人一起看。自从观看色情以来，我的性欲大增。观看色情被带到的可能性让我觉得很刺激。我想到要放弃色情就觉得不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越来越依赖色情了。度看看你的总分是多少。读者可以每六个月重新评估这些促进因素。这些促进色情瘾的因素会引导人们在生活中做出选择，让我们与色情的关系或如开了闸门的水库，或如及时停止的刹车。比较一下你在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清单的得分，哪一个总分更高，哪些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对你的影响最大。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评估现阶段与色情的关系，并预测走向。每一天，我们或者更加靠近，亦或更加远离色情。如果我们想要和体育用品店的经理杰克一样远离色情，那么我们每一次成功抵制色情，都会减少自身与色情的联系。但是，如果你和下章中将要提到的色情观看者一样，在色情陷阱中越陷越深，没有停下脚步去思考自己究竟有了什么变化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，那么结局可能会是灾难性的。就好像开车到中途，忽然发现自己迷路了，甚至完全不知道如何到了如今的地步。克里的遭遇就是如此，色情驱使他踏上一条不归路，乃至坠入深渊。他猥亵了妓女，妻子离开了他，而他蹲了大牢。在色情的道路上，你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现阶段的状态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。正如一位男性受访者所说，这不是一个随便玩玩的游戏，色情这个幻想世界最终会入侵现实生活。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藉友文库，你也可以下载藉友之家 APP，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计划和进步。藉友之家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，再见。